主，我们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你的话来满足饱足我们，让你的爱来环绕我们。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让你真理的道再次来光照我们。主啊，就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做你无愧的先知供人。主啊，使用我们，把先知的恩膏赐给我们，做你话语能力的出口，让我们能够每天都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今天特别要一同来思想如何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 interpretation， 如何来解经。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学 observation。我们学习观察些什么？还记得吗？我们读圣经要注意观察些什么？我们学到要观察什么？特别我们讲到要观察文学的结构律，一些对比律、假设律、因果律等等的律。我们也学了一个宏观的观察它的文学的文体 literary form， 它是 poetry 诗文体，还是这个叙事体，还是议论体啊？不同的文体我们有不同的读法，不同的观察。当我们做了这些观察，找出特别是文学的结构律，我们就按照那个结构律来设计问题。因为当我们懂得问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如何进入去解释跟解经啊。所以第一步我们学观察，是观察这段经文有些什么的内容，有些什么的结构律，有些什么的特点，文字之间有些什么关系，能够找出许多的 information， 很多的资料，很多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如何去 process， 如何去解释啊？究竟这些的资讯，这些的经文，它的含义是什么，用意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的正义是什么。不要解错了，就变得歪意错意，那就糟糕了啊。然后把正义的信息 message 能够带出来。所以我们读经透过正确的 interpretation， 把神要给你的、给我们的、给教会的 message 能够很准确的能够带出来。当我们领受到这样一个 message， 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只是满足我们的心灵的需要而已。这个 message 最重要就是第三步，就是 application， 要应用这个真理，这个信息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 侍奉教会每一个层面，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越来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各方面都能够被改变，来被更新。所以我们读经、观察、解释，最终是为了应用。那么要有好的应用，正确的应用，一定要有正确的解经啊。所以很可惜，很多的教会他们有啊不是很正确的解经，就产生很多不正确的应用啊。比如说在台湾有所谓啊新约教会啊，他们的解经、他们的解释啊，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不讲方言就不得救。所以他们这样的解经产生他们的应用，就是一定要逼人谣言讲方言啊，就产生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的解经很重要，你的解释 interpretation 很重要。那么究竟我们诗经解经的目的，那个大前提跟原则是什么？其实诗经的目的是要将圣经原来作者神的使徒、神的先知，他当年所想的、所思想的、所感受的、所说的，能够再次透过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把它重现、重活出来。我们能够与神的使徒、神的先知透过圣灵，我们同感一灵，让当年的这个神的信息是在先知的心里面，在使徒的心里面重现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诗经 interpretation 是要把当年神放在先知或者使徒心里面的信息，他所想讲的话，透过圣灵，还有透过正义的分解，把这个信息重现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不是你自己所想的意思，乃是圣灵当年在先知使徒心里面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要把它重现出来。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的指挥家叫 Toscanini， 他说什么是好的指挥？其实这个好的指挥不是他把那个乐章在那边加盐加醋或者更改原来的乐章，乃是他能够把原作者这个 composer 原作者这个音乐家他的乐章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意境、感觉，能够透过他的指挥重现出来。所以说他指挥这个贝多芬的九号这个命运交响乐，噔噔噔噔，大家都听了之后哇很激动，站起来啊，鼓舞拍手，很兴奋。但是 Toscanini 说 It is not me, it is Beethoven， 不是我，是贝多芬。所以你们听到贝多芬原来他要写这个音乐的那个的原来的意思跟感觉，你们被他的音乐、被他的这个音乐的信息所感动，不是我。所以我们做这个解经不是我们的意思，也不是我们的天才啊，乃是我们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正义的解经的方法，把原来神放在先知心里面的这个真理信息重现出来。所以我们诗经要注意几方面的基本的态度跟方法。第一，我曾经讲过了，读圣经不是读一本生硬的宗教课本，我们读圣经要把圣经当作什么？ 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刚才唱那个诗歌是什么？神是谁啊？阿爸父。所以这本圣经是阿爸父的什么？写给我们的家书，甚至可以说是情书啊。神对我们是何等的爱，他要把他的爱、他的救赎、他的恩典，透过这一本的家书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有非常的亲切感啊，觉得是神阿爸父要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第一，我们带着一个充满爱、充满亲切感的心啊，透过神的话来亲近神，来明白父神的心意，能够体会他的爱、他的美意、他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我们读圣经解经要依靠圣灵，因为耶稣跟我们说是要借着什么？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经的原作者是谁？是圣灵。这圣灵默示神的先知仆人写出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仰望那个原作者圣灵啊，来同样的来感动我们。圣灵当年如何感动先知使徒写出了圣经，同样我们也仰望同样那个原作者，那个 original author 就是圣灵，他来感动我们，来真正明白原来圣灵的原意。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来仰望圣灵。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韩国参观这个赵永基的教会啊，这个纯福音中央教会，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他们那时候早祷会刚刚结束，但是还留下一些弟兄姊妹在那个大堂那边继续祷告。我都看到一个弟兄呢，看着圣经放在他前面，他就一边看一边呢在那边祷告，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啊，然后一边祷告就一边读圣经。当时我看到这个图画，我心里明白，哦，这个弟兄可能是个传道人，他一边用方言祷告，被圣灵充满，求圣灵来引导他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神的真理。祷告跟读经跟圣灵的充满其实不能分，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感动的人，他才能够真的摸，才真的摸到神真理的那个的实在，那个亮光啊。所以祷告跟传道是不能分的啊，要有正确的解经，一定需要常常来祷告，依靠圣灵。要第三，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这本书是神透过人的一些经历，跟神的经历、人与人的经历而写成的。神的真理的承载不是透过真空来表达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多的同感、很多的想象力来体会作者言下之音。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十五章二十节在描写这个浪子，他回家了，这个浪子回头了。我们来读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当我们读到这个描写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的想象力来看到当时的情境。你看到什么？这个父亲怎么第一时间就怎么 冲过去跑过去要把他儿子抱住。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你明白一件什么事情，需要有很多的对父亲的同感，了解这个父亲的心情，跟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这句话，这个真理，这个描写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你看到什么？父的爱怎么爱法？怎么爱法？啊，这个父亲能够第一时间跑到这个村口，表示这个父亲不是偶然站在那边，表示这个父亲怎么每天在盼望他的儿子归来，让我们看到天父的心何等的爱我们，盼望每一个的罪人他所拣选的能够回头，能够归回。所以我们能够同感这个父亲的心情，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父亲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长。而且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父亲为什么用跑的，为什么用跑的，为什么除了表达这个父亲这个爱的那个心情，哇，多年不见的儿子终于回来了，除了表达他心情的那个激动跟迫切，其实还要表达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要跑着过去？主动接纳。假如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的话，这样的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按着摩西律法，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个父亲先跑过去，遮盖他的儿子，接纳他的儿子，保护他的儿子，拥抱他，来接纳他，免得别人来攻击他，伤害他。这就是我们父神的爱。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爱到的地步不单是个接纳的爱，也是一个拯救的爱，好像这个父亲要跑出来拯救他这个儿子。只有透过我们这样的去思想，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同感，这样一个设身处地，也透过我们一些的思想，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这节圣经。哇，这个圣经表达的这个行动其实是非常淋漓尽致的把天父的爱表达出来。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想念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而且要保护我们，拯救我们，如同这个父亲一样。所以就发现我们看这节圣经跟解释这节圣经，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来引导我们，有这样的同感，有这样的想象力，能够体会这个经文后面背后的那个真理，那个意义。同样我们再来翻到创世纪22章，那么这节圣经可能只有做父母的能够比较更深刻的去同感，来体会这节经文背后的真理。我们翻到创世纪22章第2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去同感一下亚伯拉罕的心情，你发现神两次的重复的在描写亚伯拉罕的儿子， 第一次描写什么？你独生的儿子，不够，还有在描写什么？你所爱的以撒。哇，你体会一下亚伯拉罕的心情。亚伯拉罕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这个的儿子，这个他晚年100岁所生的独生的儿子，真的是他的命根。假如神要他自己献上更容易，要献他这个独生儿子真的是要他的老命。当你能够体会亚伯拉罕为父的心，你就会体会到亚伯拉罕他那个顺服的代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神付了很多的代价，对不对？但是比起亚伯拉罕他那个顺服神那个代价，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神假如真的要你的儿子，我看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因为你说神对不起了，你找另外一位 I'm sorry。 但你发现亚伯拉罕真的是他对神的那个敬畏顺服，他付的代价何等的大。而且唯有当我们深深去体会亚伯拉罕他那个付的那个代价之大，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天父舍下他的独生子那个付的那个代价是更大更大。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只是读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上两个礼拜说一定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感情来同感很多的经文，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真的体会背后的真理。我们来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五节。好，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蛇撒旦引诱夏娃的话。有没有注意到撒旦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需要我们用一些想象力跟思想去注意这件事情。你发现蛇撒旦特别强调什么？因为神知道，他强调这三个字。你发现假如他不讲这三个字，这句话也是很顺的，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不是更顺吗？不是讲得更快吗？为什么好像撒旦要加解三个字神知道？所以当我们读这篇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会意，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去思想为什么要加解三个字，为什么，目的是什么？啊，让夏娃就怀疑神的好意美意，好像神留了一手好东西不给你啊，所以在分裂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一怀疑神就完了。你发现我们基督徒也是，当我们一怀疑神的美意，哇，一吃了一些苦头，遇到一些患难，我们就开始怀疑神了。啊，神啊，你怎么对我那么不好，对这个弟兄那么好啊，让他又有恩赐又有钱，我呢什么都没有，那一怀疑中你就跌倒了。所以你发现当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当耶稣禁食40昼夜的时候，你发现撒旦是怎么试探耶稣的？最要命的还不是要他去在这个殿顶跳下来，也不是要他去把石头变成面包。你发现撒旦一直在强调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才是最大的试探。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会那么可怜那么痛苦，神居然好像不理你啊，让你在旷野无助挨饿受那么多的痛苦，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当我们一怀疑跟神的关系，你就倒下去了。 你就中计了。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但要很注意每一个字，而且要会意它背后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加了这三个字啊？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思想跟想象力啊，来观察，来解释神的话，才能够把背后的真理去找出来。否则弟兄姊妹也读经，我们传道人也读经啊，那么假如你没有很深入的看见，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来听你讲道？他们也可以看 commentary 啊，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啊，他怎么会信服你啊？所以为什么哇，神保罗牧师他是我华神的老师，哇，他讲道为什么能够那么吸引人？他真的是付代价读神的话，读到里面去，把里面的真理真的解开，发出亮光。所以他的讲道就是每一篇内容都是非常独特的啊，不是好像表面读一段经文而已啊，讲几个故事啊，搪塞搪塞，不是，他真的能够把里面的正义、敬意、亮光把它带出来，哇，是弟兄姊妹从来没想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哇，真的是渴慕听他的讲道。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把神的话里面的正义、敬意把它带出来，让弟兄姊妹哇豁然开朗，原来是神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的一个信息，他的心思意念被改变啊。所以这是我们啊要努力要做的。要第四，我们需要把所观察到的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资料，来用这些资料来问问题。但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观察到这些结构律，按照这些结构律来问问题。比如说我们回去做了作业，雅各书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读了这两节圣经，你发现里面有什么结构律，我们一同来看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两节圣经看到什么律啊？果因律，也可叫做什么说明律，说明为什么落在百般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乐，说明那个什么原因啊。所以你都按照这个律可以来设计一个问题来思想啊，为什么落在百般中的试炼要大喜乐？一般人在试炼当中、损失当中、痛苦当中都是很伤心的，怎么会以为大喜乐呢？为什么？所以你就设计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透过这个问题你就去圣经里面找答案。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里看那个什么律，还记得吗？
发展完成律
啊，发展完成也可以叫进展律，是一步一步递增上去的啊，不单能够生这个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不单能够生忍耐，而且忍耐还要进一步到一个地步，就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要把很多的生命的恩典、生命的美德透过这些试炼加给你，好让你能够成全完备，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让你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没有一个的生命的美德不需要透过苦难来塑造的，每一个生命的美德都没有就是便宜的，都是经过火的炼净才能够得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渐进之旅，一步一步，你的信心也要被造就，你的忍耐也要被造就，有信心有忍耐，然后你可以成全完备啊，一步一步。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设计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透过这些的试炼，神如何一步一步的造就我们？第一步，让我们的吗信心被造就被试炼。第二，也让什么我们的忍耐被造就。要透过信心忍耐这两个的基础，我们就可以什么成全完备啊，越在生命各方面的美德越来越增添，就越来越有爱心有谦卑啊，各方面的美德能够塑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所以你观察结构律，然后设计问题啊，整个的内容就透过这个问题来去思想去表达。那另外我们要进入 interpretation， 还要问三方面的问题，不单是按照结构律来问问题，还要问三方面。第一， definitive question， 第二， rational question， 思索性的问题 rational， 第三要问 implicational 含义性的，究竟这段经文背后有什么含义，这句话背后有什么含义，你要常常透过这三方面来去思想，那你就比较容易把它的意思解开，才能够进入这 interpretation。 比如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么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谈到，当你读了第四章这段经文，你第一要问的定义性的问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谁，给他定义 definitive question， 这个妇人是谁，她有些什么背景，她有些什么特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问定义性的问题。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 gather 到的 information， Who is he？ 他是谁，这个妇人，当然第一最简单了，他是个 Samaritan，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跟犹太人没有交往的，是被犹太人轻视的，轻贱的，瞧不起的，弃绝的，很好。还有呢 ？Who is she？ She is who？ 她是谁？啊，她是一个活在罪里面的。十八节讲到她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却不是她的丈夫。她是在淫乱中生活的，不正常的这种生活的，是活在罪里面的。那么当我们问到这个 definitive question， 一找到他是撒玛利亚妇人，他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他的丈夫，那你就从这两个的资料里面去做一个思索性的问题，这两个 statement， 这两个 information是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就讲了，撒玛利亚就表达他跟犹太人是没有交往的。他曾经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丈夫，表示他是一个一直在追寻，一直不满足啊。可能第一个丈夫死了，他继续去追寻婚姻的满足，然后没有自己的丈夫，又透过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来追求满足，所以他好像一生都不满足，一生都在好像在这种的挣扎当中，而现在在罪里面。所以你要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这个 statement 这个资料代表是什么，是什么意思，要还可以问一些定义性的问题。特别当我们注意第四章十四节，十四节，人若喝我所施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施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这里需要问一个定义是什么啊？什么是这个水？这个水是什么意思？这个水是代表什么？不是那个看得见的水，看得见那个水耶稣没办法给他，因为连打水的器皿都没有。这个水是代表什么啊？是生命的活水，是圣灵的活水，是永生的活水，是这个救恩。耶稣要把这个救恩赐给他，要他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就永远不会再饥渴了。第六节，我们也问第三个定义性的问题，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第六节提到什么？正午。当你注意到这个时间的定义 when， 你就同时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为什么他要正午去打水啊？对了，表示他不被接纳，他很怕看到别的妇人，然后在背后指指点点他，给他不好的眼神啊，所以他是个非常孤独、孤单、不被人接纳、没有朋友的一个妇人。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孤单、不被人了解、不被人接纳。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definitive question 就找出 rational question， 然后找出这个 rational question 来解释这件事的背后的意思，然后你就可以做 application。 所以刚才我提到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就是像他一样，可能没有他那么坏，但是心情跟他一样，我们都很孤单，没有朋友，没有人接纳我们，没有人理解我们。所以我们上礼拜哇，看到这个在 Virginia 理工学校这个孩子，这个韩国孩子叫什么赵成熙，对不对？对，他的罪行是非常可怕的。他假如我们了解他背后的心理状态，其实他跟这个妇人差不多，八岁移民来美国，可能他的个性也比较不懂得跟人沟通，他刚来一定英语也不好，一定会被人笑啊，父亲又是继父，所以更没有家庭的温暖啊，受到很多的伤害啊，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单，又没有朋友啊，所以就进到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幻想世界里面啊，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啊，这个世界都是不公平啊，都是这些有钱人啊，来控制一切啊，所以就产生这些可怕的行动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其实都像这个妇人一样，不被接纳，很孤独，很孤单，没有朋友，别人吵不起啊，别人笑他啊， 幸好这个妇人没有手枪啊，可能他有手枪也不得了了，他把人乱打了啊。但感谢神，耶稣寻找到他了，拯救了他。所以这个是什么 ？application。但你要先从这里，这里才能够来到这里。啊，你从这个时间 when 的 definition， 然后再去想为什么 rational question， 然后还有 application。否则，政府打水就打水，我们很多人读就是这样读嘛，打水就打水嘛，政府就是政府，有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当你真的从一步一步下去的时候，哇，我们就可以有 application 了，就有那个 message， 就有那个 principle 可以 apply。所以读圣经要把那个 message 跟 principle 读出来，这个就是要透过 interpretation 解释圣经，把它的原则真理解开出来了，然后再做一个 general application。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你发现之前这个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结果呢，好像耶稣啊答非所问。耶稣马上说：“你去叫你丈夫。”究竟耶稣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来问他？这里需要一个 rational question， 思索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懂得问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会这样来问他？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两个目的。我们要 think deep， 为什么？耶稣不是故意要揭他的疮疤，那么无聊。耶稣目的是什么？第一，要什么？啊，要他去面对他的罪。一个人得救需要悔改，能够面对自己的罪。律法要我们知罪。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悔改，才会接受耶稣的救赎，看到一个得救的过程的第一步，一定要让他知罪，面对他的罪，面对他的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外面的这个水，最大的需要是罪的问题，罪要被解决，他要去面对他的罪。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被神所重用的宋尚杰博士，每一次的布道会他一定讲什么？讲罪，责备没人的罪啊，罪的结局他把棺材拿出来死，这个就是他的招牌啊，他的布道就是责备人的罪。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传道人他们传福音布道不讲人的罪，只讲什么？神怎么能够帮助你，医治你的病，让你生活更好，赚更多的钱。你发现增加了自私的罪，没有看到他自私的罪，反而增加了自私的罪。难怪今天教会很多的信徒信的耶稣，其实是比以前更大的罪人，更自私。我告诉你，更会自我中心，更会去论断别人，更会去要求别人。因为从一开始我们传道人传的福音就传错了，我们不责备人的罪，我们都是传一个幸福的能够成功的福音，啊！但是耶稣让他面对他的罪，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呢？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假如耶稣不这样讲，想想看，他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责备他的罪。耶稣很尖锐说：“我告诉你，你要认罪悔改哦。”好，你想想这个妇人会怎么？根本不理他，对不对？啊，就好像我有一次带一个老姐妹到天天发单张，她说：“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哦。”那个人气的大家一撕，踩在地上，下什么地狱？你才下地狱！这个责备人的罪不是那么简单的，但你发现耶稣是很具体的讲 你去叫你丈夫。然后继续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哇，你发现耶稣讲这句话第二个目的是什么？让他看到神的能力。耶稣把自私的言语彰显出来，他这个隐秘的自私、隐秘的罪，居然被一个陌生人能够讲出来。所以他的反应说，莫非这人是先知？所以他才能够尊重耶稣的话语啊，才能够敬畏他啊啊，甚至说这个莫非就是弥赛亚。他假如不是弥赛亚，哪里来那么大的能力啊，无所不知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让他面对他的罪，让他看到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他要归向耶稣，顺服耶稣。这里发现我们要思想那个 rational question， 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这样问？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一直追下去，然后我们才能够有 application。这个 application 是什么？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传福音的模式跟原则。这个原则跟模式是什么？第一，要指责人的罪，要讲出人罪的光景、罪的问题，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章所说的，保罗发了很多的篇幅，就是讲人的罪，各样的罪，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然后做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取了神的荣耀。但是第二个原则不容易了，是要什么？哇，要有这个真的是全能布道的恩赐，不是空口讲白话的，不是单单用嘴巴跟人辩论这个进化论的错误啊，啊唯物论的错误啊，你讲的怎么样他都会跟你辩论啊。我曾经跟过一个在费城一个读这个biochemistry 的 PhD 传福音，哇，他跟我讲进化论啊，哇，我真的都听都没听过，太复杂了啊，太精密了。然后我讲了那个什么回应，他两下就把我打掉了啊，就好像个小孩子跟一个大博士对话，那个，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解析的专家跟博士。但是奇妙哦，后来他信了耶稣了。是怎么信耶稣呢？是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这个姐妹有一次她陪她姐妹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个神医聚会，她太太多年的病就在聚会里面得到医治了。哇，她这个就不需要辩论了，神是又真又活的啊！她是在一个大的药行，在有个药公司叫 Merck， 对 Merck， 在那边做很高级的主管的，她是最懂药的。他这个太太的病没有吃药，就在聚会当中给人祷告一下就好了回家，所以他就开始来教会了，他就心打开了，他就愿意信耶稣了。这是圣灵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医病的、行异能的。所以你发现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要用这种恩赐能力来传福音。那我们是谁？我们说我们不要啊！我们现在是理性时代啊，用话语来讲就够了，就可以把人讲赢了。我告诉你，讲不赢的。我告诉你，真的是需要做耶稣所做的，做门徒所做的。否则的话，在这末世的时候，人的心比初代时代刚硬一百倍。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物质各样的知识把人真的是捆绑的一百倍的艰难啊！你看到今天在中国大陆有福音的大复兴，我们觉得哇好像很容易，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因为绝对不是这些基督徒不是讲出来的。对，我们传福音要传，但是其实他们所以信主是因着许多基督徒的什么，他们多少流泪的祷告， 中国早晨五点钟，他们迫切的祷告，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哇！他们祷告完之后出去传福音，手按病人一个一个得到医治。所以人就说：哇，神真神，啊，耶稣真灵。我们现在在北美很少人信耶稣讲解两句话的，啊，我们都说啊，我们信耶稣，因为耶稣很爱我，真好，这个也不错。但他们信耶稣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信耶稣呢，都是神真神，耶稣真灵，因为他们病得医治了。啊，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经历到了，所以他们信耶稣。啊，今天在非洲也是大复兴。啊，最近啊，我也在看一个资料，讲这个Rank Bunky 的聚会当中有死人复活，啊，还拍成 DVD， 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现在 Bunky 的聚会，一场聚会多少人信主啊？
几百万，
几百万的。这些人，非洲人是多迷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知识，啊，他们愿意相信这样一个好像西方的耶稣，西方人的耶稣啊。如果不是神的大能，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 application， 我们需要照耶稣传福音的模式来做啊，让我们真的愿意。啊，去传讲这个赦罪的福音，啊，让人看到人对神的悖逆，人的罪，然后也有圣灵的恩赐大能，来预备人的心，来敞开人的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含义性的问题。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特别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写的东西呢，都写得很含蓄的，所以都要读到这个背后啊，他的记载都是很含蓄的，不会写得很详细。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九章二十六节。好，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看你的母亲，就表示什么？啊，要把玛利亚接纳成为他的母亲来照顾。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何等的爱他的母亲，也同时尽上他诸般的义。不单是他在约旦河受洗尽了诸般的义，他死之前他也尽了诸般的义。所以今天不要以为啊，我们被神呼召，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就好像太太也不管了，儿女也不管了，啊，就跑到非洲去宣教，也不能够啊那么极端啊，也需要有这种的啊基本的伦理的责任啊。所以也从这个的含义性的问题里面，就可以带出一个 application。需要平衡，啊！我们再翻到旧约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对。
耶稣不是也有弟弟吗？为什么不是托付给弟弟？当时不在。
我想当时也拖不动啊，这些弟弟可能也拒绝他，也不信他。唯有他所信的这个门徒是可以信托啊，是到后期耶稣复活了啊，他的兄弟才像雅各才归信耶稣啊。但是在当时他一无所托，只能够这个门徒约翰他能够真的跟随主跟到十字架的面前。彼得也跑了 啊，他的兄弟可能也是远远的，啊，所以这是他唯一能够啊交托的啊，就是他所爱的门徒啊，约翰。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注意第八节跟第九节，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能找出它的含义，在它的含，我们要问一下含义性的问题 ，implicational question。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两节圣经有没有看到背后的一些重要的 implication？ 第一，在这里描写神在院中行走，神不但在那边行走，神还在那边呼唤。这两件事代表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看到吗？
神的心很沉重
啊，很沉重，神的心情很沉重 ，very good。而且我们要注意，这个院中行走，更好的翻译呢是 walking to and fro， 因为在原文是用一个 intensive mood， 加强语气。但我们中文没办法翻出来。所以假如你了解神在院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那边徘徊走动，可能很长的时间，等到已经到黄昏了，天起了凉风了，表示什么？它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这个动作的含义是什么？表示什么？神在寻找，还有呢？神在什么？
等候，
不轻易发怒，他在等候，啊，这希望给亚当一个 second chance， 他出来认罪悔改，免得神的审判震怒临到他，同时也是神的心很不忍心要施行审判，一直候。一直等候在那边，所以看到神实在很不忍心，不是好像说，哇，人一犯错，神就马上像那个交通警察，马上就追过来，给你个 ticket， 恨不得就抓到你了啊！他已经等了很久了，神不是这种心情啊，神是不轻易发怒，他真的在那边等候又等候，走来走去，都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哎呀，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孩子犯了那么严重的滔天大错，他是那个公义的法官，他一直不愿意做包青天，喊那个怎么喊的那个出庭啊，那个一喊出来不得了啊，对不对？神一直在那边，真的是恩慈等候忍耐，让我们看到神的那个的心情，神不是故意好像要快的要你死啊，不是这种心情，他一直在那边院中行走等候，而且到最后他还在那边呼喊，对他说：“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神当然知道，神其实给他最后的一个 chance， 你在哪里？假如亚当能够说好像以赛亚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我真的不配，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他就有救了。”但是他不是这样，他躲避耶和华，啊，他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甚至神指出他的罪，他还说：“我没错，是他错，我老婆错。”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两个动作，神的行走跟神的呼唤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背后的 implication， 就会看到什么？神的慈爱，神的恩慈。神不是好像很喜欢、很急不及待的要来定我们的罪， 神其实一再一再给我们机会，就好像神给亚当机会。所以你发现当犹大要卖主在最后晚餐，耶稣有没有给犹大机会啊？你注意到那个描写啊，耶稣讲明是他要卖主，意思说犹大你所做的我早就知道啊，你最好不要做，给他机会啊。但是他刚硬他的心，所以神常常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上礼拜天在教会讲到这个约拿先知，我就描写这个约拿先知两方面。第一是个逃跑的先知，先知是应该是跟随神的，就是这个他逃跑。第二他沉睡，睡大觉，还把这个船主还把他摇醒祷告。你看真的是丢脸，先知还被人教训要去祷告。结果你发现当神管教他之后，从鱼的肚子吐出来之后，神的话第二次临到他，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我们的神常常就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我们人常常不给人机会，但是神常常给我们机会，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好，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抓到一点那个 implication 经文背后的含义。可以说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神为什么在伊顿园设立生命树跟这个善恶果树？很多人说哎呀，神不设立这个善恶果树就好了，人都不会堕落。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生命树背后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善恶果树背后代表什么，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个善恶果树，而且定规亚当不可以吃这个善恶果树上的果子。这个树的 symbolic meaning 是什么，它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其实是什么，不是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有毒，吃了它就中毒，就堕落败坏，变得坏人，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果子可能是真的是很好看，可能也很好吃，可能也没有毒的了。但是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的 symbolic meaning， 它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神命令它不可以吃，它的意义是什么？代表什么？这个善恶果树代表什么？啊，提到这个很好 ，boundary。今天我们开始谈论这个 boundary 的问题，也有人写书提这个 boundary 的问题。其实神早就跟亚当讲，这个善恶果树其实是个 boundary， 要透过这件事情去显明神是神。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要顺服我，尊我为神，你不可以越过这个 boundary， 因为你已经在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神就把万物给他了。他是个小皇帝了，已经就像约瑟一样。但法老王跟约瑟怎么说？这个国度是属于我的，其他的事情你可以管，这个王的权柄我还是最高的。所以这个善恶果树其实是代表人能够顺服在被造之物的地位上面，不要超越这个地位，自己变成神。而且能治善恶不是指到说哇他就得到这个善恶知识的好处，这个能治善恶来表示他吃了之后就会产生善跟恶的一个的对立的结果。本来他是传善的，但当他背逆神之后成为撒旦的流罗，他就产生善恶跟神的对立啊。所以不是好像说哇这个善恶果树很好啊，能够增加他善恶的知识，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经文就比较掌握什么时候我们去问 definitive question， 什么时候去问思索性的问题 rational question， 常常问为什么。 然后问 implication 的 question，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然后常常问这三方面的问题。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对，没有必要，谢谢。